他说 How I am ready to depart and I have seen the glory of God. 如果现在主把我接走的话，我已经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段时间的的确确在台湾的东部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然后呢，再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又写信告诉我们说，有1000个原住民，他们真的把偶像丢掉了。后来他改正说，不是1000个人，是2000个人，而且呢，现在他们个个都是蒙恩得救的。那么然后呢，他到了一个村子，结果你看有200个，你看见就看见说这个有两百个，一个村子里有200个人，个个都信主。那么还有到另外一个村子呢，有300个人信主，而且都不光信主，而且一定把偶像丢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时的福音到一个地步，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你看那个福音他们得救是多么彻底。想想看，今天到处台湾都充满了偶像，耳机的主不过是1%跟2%。你看看我们讲到教会的悲欢离合，我们应该有多少的羞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马偕，当他在北台湾的时候，你看见他也最少你看见他也有了60个的聚会点，就好像玛雅哥在南台湾一样。所以一个南一个北，你可以看见说很自然的，神就让台湾做一个很重要的跳板。所以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等到这个马偕回到加拿大去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就那是1879年的时候，他大概又到了 Knox 学院那里去讲道。那么当然很多学生来听他讲道。那么讲道的时候呢，那么他与这个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长达2年之久，我在加拿大马不停蹄的奔波，想说服一些年轻人到台湾去帮助我们垦荒，但直到如今好像徒劳无功，好像这里的人没有得着拆船的意向，似乎我将只好只身返回台湾，而不久我的遗骨将被埋葬在台湾的荒山野地野岭。最令我伤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听见我这一次回到加拿大所发出的呼召，以致没有人能够接续我在台湾所开拓的事工。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感觉，他觉得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没有想到在台下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古约翰，英文叫 Goforth。 这个年轻人他听见了这些话，然后他怎么说呢？当我听见马偕牧师这些话之后，我深深地感到惭愧，我巴不得大地会裂开把我吞没，解脱我的窘态。我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我岂可以随着己意安排我一生的道路呢？正如主在以赛亚书6:8所说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那天听了马偕的呼召之后，我多么盼望我能找到一些有关海外拆船施工的刊物书籍，我又义无反顾地要前往遥远的海外地区，向那些仍旧没有接触到福音的人传扬福音。从此我肩负了向国外做拆船工作的使命。马偕不知道他那次的讲道感动了有一个人叫做古约翰。你叫古约翰人怎么形容他呢？有很多拆会的人怎么形容他？说是古约翰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他的口才是天使长的口才，结果他愿意为主使用。那么后来呢，他去以前有个姊妹愿意嫁给他。那个姊妹为什么愿意嫁给他？因为那个姊妹不小心偷偷看了他的圣经，那么看他圣经里面 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注解。然后那个姊妹暗中就祷告说，主啊，能不能求你有一天叫我能嫁给他。后来他果然成为古约翰的夫人。然后呢，主就打发他们，最后他们就打发他们到了中国的东北，然后就带进了很有名的东北的大复兴，再加上后来在新化的大复兴，再加上在上海的大复兴，那弟兄姊妹，这就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福音的门在大陆就打开了。弟兄姊妹，现在我就回到我当初所说的，谁会想到神借着玛雅哥马杰把福音送给了在台湾的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原住民这些人。但是更重要的，神的心不只是台湾，神是从台湾要看整个的天下，神是要用台湾来做跳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这个福音借着玛雅哥的两个儿子，先是在台湾，然后慢慢的他们得着经验，能够把工作能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中国。那么他的二儿子也是如此，马杰也是如此。他毫无疑问的，当你读他的诗，讲他怎么样爱台湾，他的的确也娶了台湾的妻子，那么毫无疑问他一生真是为着台湾摆上的，没有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马杰的感觉里面只有台湾，但在圣灵的感觉里面，他看得远远比马杰还要大。台湾虽然在整个世界的地图里面是很小很小的一块，但你怎么会想到在1624年的时候，神借着大环境就把一些福音的种子，就把一些传道人就带到了这里，用寻道的血浇灌这个整个地方，然后神继续的借着玛雅哥也借着马杰带进了福音的火。但是不要忘记，神所做的永远比这些更多。所以弟兄姊妹，在结束的时候，在结束这堂以前，我想我不能不说一件事情，这是我亲身经验的。我记得我还做高中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陆很快就要来到，就要攻打台湾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收音机里面，那最叫我们觉得惊心动魄的一句话，就是大陆的广播是怎么说，他们要学习台湾。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学会唱一首歌，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虽然在高中，那么如果我们父母，如果我们的前辈真的上前线的话，我们随时要准备到街头上去做警察才对。但是谁会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韩战爆发了，忽然间第六舰队就横在台湾的海峡，就成就了今天的光景。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保守这个小小的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全中国都落在无神政权，完全在无神论的一个笼罩之下，神要在这许多人中间要留下福音的种子。那个种子从哪里来的？那个种子从台湾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你可以写历史，今天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但是要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相信满月变红像雪怎样描写以色列的悲欢时，也怎样描写整个教会的悲欢离合时。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到了明年，是福音再登陆台湾150年，刚好是满月变红像雪。会不会圣灵借着这些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感谢主，150年，他们当初来的时候一切都是活的。我们要问，15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活的？如果当时有一把火，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这一把火？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把火的话，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偶像？不是教会失职吗？今天我们讲得很好， 今天我们忙这个忙那个，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能不能做马厩也好，玛雅各他们所做的十分之一，但是现在我们的资源比从前多得多，现在我们各方面的资源都比从前更丰裕，但是福音是不是比从前更兴旺？有几个人是我们待得救的？等到如果今天主再叫我们去见他的话，我们可以问主说，我们可以说有几个人是我带到主的面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仍旧是那把火。记不记得苏格兰那三把火？第一把火神是借着 Knox 点的，第二把火神是借着长老制度点的，第三把火就是1843年那个火。那个火一直烧，烧到一个地步，马街不能待在马，不能继续待在不能待在北美，不能待在加拿大。那么烧到一个地步，玛雅各他不能够待在英国。虽然台湾他当初受尽了许多的误会，受尽了许多的逼迫，他有没有后悔？他没有后悔。他不止要做医生，他是医生。今天许多人写传记说他是很成功的，是第一位医生，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你问他，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他不只是医治了人的身体，他也医治了人的灵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一次我们来到一起，当我们来看到满月变红像雪，怎样看到以色列的悲欢离合，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能看见教会的悲欢离合。那么如果我们以台湾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来做结尾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经过这次的台风，经过这许多的打岔，我们才知道你的仇敌不希望听见这些话，但是我们还是求你让这些话能够出去做你自己的工作，让许多人能回到你的话语面，也许多的人能被福音的火燃烧。主啊，我们但愿在你回来的以前，你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你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